欢迎收听北大不好意思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女大不中留。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芝美，
我是主持人米莉。现在是12月6号，
十二月已经到了，现在是已经12月初了。感觉大家对十二月都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触或是心情，像是圣诞节啊，大家都会好像都会对于十二月的圣诞节特别期待，想要回顾过去。就像我每到年末的时候，就会回，就是看你那个
2023回，
就是典藏以前现实动态典藏，那我就会翻，就开始翻说，哎，我今年都在做什么，所以那就是我十二月会做的一个年度回顾。
就我对那个回顾，我只有想到那个就是每年就是那种音乐的串流程式啊，就比如说 Spotify 或者是 KKBOX， 他们都会做一个本年度的回顾，就比如说你今年最常听什么样的歌，然后你收听了多少分钟之类的。但我有时候就觉得那只是因为我是 Spotify 的用户，然后有时候就只会觉得那是 Spotify 叫我们更新的手段，因为他每次都一定要更新然后才会跳出那个东西。如果你不更新的话，像我现在还没有更新，我是看不到我自己本年度的回顾。
我反而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商业手段，就是你会就发现说大家都有音乐回顾，他明年的我也想要，所以就会去用，比如说用 Spotify 或是 YouTube Music 去收听音乐，那你这样就可以得到你的年度回顾。我觉得这很聪明。
但我觉得 KKBOX 今年有特别制作过，然后我觉得 KKBOX 今年我看别人分享，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
是哪一种？
就是他们是比如说你听什么样的曲风，然后他们是用一栋建筑，然后去表示那个长条图。
你说把它具象化？
对对对，因为 Spotify 会比较偏向就是告诉你你是前几%的听众，然后或者是你收听了几分钟，然后超过了几%的听众。
欸，这个真的很厉害，我真的觉得这样会让你更想要超越其他人。很多人都应该都有这个想，就是感觉。
我也觉得，就是我也有遇到，就是我有看到其他就是学姐的分享，然后他就说他自己看完那个数据之后，他发现他好像应该要退掉 Spotify， 因为他超级后面的用户。
我也不是很前面的那种，我不会一直就是随时随地都一定要听着音乐。但有人哦，我看到有人收听什么超级长时间，什么10万分钟，我就觉得那个到底是……
那我有时候，我去年好像就是也是蛮前面的，但我有时候其实是睡觉的时候忘记关那个音乐。然后今年 Spotify 就有做一个更新，是他们把有一个睡眠模式，睡前的模式，就你可以设定15分钟后或者是30分钟后，那个音乐会自动关掉。不然我就是去年的时候其实听的最多应该是 River Flows in You， 然后是一首蛮有名的钢琴曲，然后我之前就是睡不着的时候就会一直听那首歌，然后那首歌就是
第一名，
狂占我的就是第一名。回到我们的正题，我对十二月的感觉首先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就1月13号吧，我记得是1月13号。
有什么？
总统大选
啊！我那个我一直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那我不知道。
总统大选今年明年2024的1月13号是就是我们的总统大选的日子，就大家要去投票。然后就在这个前半年，就会开始陆续有一些选举的新闻。然后我就会觉得有点烦躁吗？就虽然我不是政治很冷感的一个人，但是我就会觉得有点
too much。
对，我就觉得有点 too much， 就是感觉大家花费了很多时间跟心力然后在关心一场选举。就虽然选举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没有重要到大家可以完全不顾其他的议题。
有，你说像政论节目，然后什么新闻全部都是政治，然后还特别开一个特辑这样。
对，然后或者是就是那个新闻的角角一定会有倒数几天。
我是觉得还好，就我觉得我已经习惯台湾这样子，因为就我小时候有一次在面摊吃面，然后那天去总统大选然后开票不是吗，但是一边吃面一边看那个，那时候还有宋杯杯，然后就看到每个人的得票率啊，然后他一直跑一边吃面一边这样看，就感觉好像他已经很融入在，就大家都可以适应这个选举氛围了。
但我觉得就是有点真的有点 too much， 我有强烈的这种感受是 就是最近台湾还有一项新的政策是开放印度的移工。
嗯，我知道。
然后在那个政策公布的时候，就是前一两个礼拜，我其实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说都被选举的新闻盖，
对，完全都被选举的新闻盖掉了。然后尤其是前一阵子，大概是11月中旬的时候，那时候蓝白河的新闻又超级多，就先不讲就是蓝白河到底怎么样，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就是政治的倾向，但我就是觉得有点 too much。
那个选举固然重要，但是国际新闻我们应该要多少要了解一下，
就是还是就不止国际新闻，就是我会觉得在12月的时候，我对12月的印象，因为基本上台湾是每两年就有一次选举嘛，像今年是总统大选跟立法委员的话，后年的话就是县市首长，所以几乎基本上每两年就会有一次，每两年的十二月就会有一次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从以前就蛮有感的，
就我会觉得说我完全被屏蔽掉，然后就是、
哦、会啦，
就很像是我打开 IG， 然后全部都是那种直播间的那种，我完全滑不到别人的现实动态，我就会觉得我一直在滑这些候选人的现实动态，然后我完全滑不到其他事情。
但我觉得蛮有趣，就是你可以拿到候选人的很多卫生纸啊，然后跟就是你知道最近几年台湾的脱口秀跟那种喜剧不是蛮蓬勃发展的嘛，然后其中我会看贺龙夜夜秀，然后他们就会邀请就是政治人或是谈论政治，然后我就会觉得他们把政治这件事情变有趣，会让年轻人愿意去就是深思说我到底要投给哪些候选人，然后候选人就是理由是什么，就不会就是只靠着以前的人比较多就是只靠政党来投票这样。我就觉得就是有在进步啦，
而且我今年特别有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一届其实算是有些人算是手头族，然后
超级手头族耶，
对对对，就是、可是其实我还不知道就是他们照册到底是就是到底什么时候可以
当天生日
哦，真的、哦、
懂，好像我忘记当天生日也可以，还是反正就是没有限定说几号之前
哦，真的、哦、因为去、我记得前年的公投好像是有限定说就是什么八月几号前然后才可以投，所以我不太清楚今年造册是怎么样，但是因为我不是手投族，但是我很明显感受到我身边的同侪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因为今年自己是手投族，所以有一些热情
会、啊、
然后会去关心
就说那所以那有没有蓝白合到底怎么样要投给谁啊，
但还是有一些很荒谬，就是因为有些人就是还是不会看新闻，所以他们就是但蓝白合就蓝白合到底是什么就是完全不知道，就可能我问他说你知道蓝白合最近怎么样吗，他就说什么是蓝白合，蓝白合是浅蓝色吗，
我已经可以感受到手头族的那种
雀跃，
对啊，然后还有他们应该要负起的社会责任的感觉，
就有时候会觉得还好我还有两年可以准备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就是像这种选举前戏看的东西其实有一些不太准，
确实
就有一些其实是一些行销出来，虽然就平常也有行销形象的感觉，但是就这是无可避免啊，因为毕竟大家都喜欢行销或是包装过后的
东西，所以你两年的准备是准备蛰伏在暗处然后看着他们默默的在做什么事，
我就是会我可能会想要知道说他们平常在干嘛，而不是他们选举前夕去哪里拜票。
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这么认真看要投哪个候选的话，
但我不知道，
很感动耶，
可是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之前有去上过中华民国宪法，就是我们学校的通识课，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其实投票率100%其实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投票率如果100%的话代表说这个国家那个状况其实是很紧绷，必须要到大家都要出来投票你才有办法坚持住自己的理念，就这个投票率应该要是就是可能50-60%，就是有一些人愿意出来投票，但有一些人他们不出来投票也没有关系，他们也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哦，
就我觉得这也是蛮有意思的，所以我也觉得
确实
就是大家应该要把政治当一回事，但是也不应该把政治当成生活中的重心，
太当一回事
对对对，就是它也是你要关心的事情，但是你应该要平均分配它在你生活中的比例。
那你对12月还有别的想法吗？
还有一个就是我是板桥人，我就是迷因中的板桥人。但我是板桥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到就是非常因为椰氮城非常困扰我，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如果有去过的话我也不会讨厌的呀，真的。
我就是那个会去椰氮城的人。
是因为椰氮城其实是近几年，我记得好像他从2008吧，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了、我记得。然后如果有刊物的话我们再打在资讯栏里面。然后因为我们家住的离椰氮城有一段距离，所以椰氮城塞或者是人潮很多的话其实不太会影响到我们家。只是椰氮城会变成一个板桥的代名词，就大家如果想到椰氮城应该会先想到新北环的椰氮城跟就是板桥这个地方。然后因为椰氮城办的地方它其实是在新北市政府的周边，所以如果你跟别人说哎、欸，我家住在那个欢乐椰氮城，就是有一些当地人或者是比较熟悉新北市的话，他会觉得你是有钱人，因为那边就是一坪可能要七八十万，
不是吗？就确实是有钱人，
可是其他周边就不一定是这样
哦。
就假设你家地，
你说大家都已经把那个
就是那个地方就是框起来，就是
对，这里就是
豪宅豪宅，
但在我印象中就是也是板桥就是有钱的，
可是板桥也有一些比较旧的地方，像福州啊或者是在往林家花园那边算是旧城区的话，其实没有到那么的那么的贵，就那边还是繁荣还是有生活机能，但是他们的地价就没有到非常的贵，因为那边是重新划过的新版特区。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其实新版特区算是一个失败过后的新义区。
蛤，所以它失败吗？
它其实是就是你看得出来它是重划区，你看得出来吧。就是它那边建筑物都很新。然后它其实有当初有设计一些天桥跟走道。然后想要就是重塑那种信义区大家都走在天桥上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去走过的话你会发现。
是什么新月桥 那些地方吗？还是
不是？不是，是就是单纯比如说大圆柏啊，
然
后还有附近的
空中空桥那种。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些空桥是他们当初想要模仿信义区的那种。
真假？
因为他们那些大楼其实都是就是他们那些大楼愿意来这边盖其实是因为会有那个容积换算。然后所以他们有一些大楼其实是底下有设一些公共的算是公共的场域吗？那叫什么？公共环境，
公共空间。
对对对对对，公共空间，然后让民众去走。但那边很多都已经变成空城或者是小小的办公室因为就是没有人潮，
所以没有预计的想象中的像信义区人口，就是，
对对对，那边原本预计就是想要像信义区那边有一些商场啊，像大圆柏，
然后有人会在那边唱歌，大家坐着这样。
对对对，就是预计原本预计应该要是那样，但是后来就是没有像是想象中的发展。然后我高中的时候有上过一些课，然后就有去做一些分析跟研究，然后其中有一栋大楼。他们的楼下原本预定要是商场，然后就真的也有那种商场，就是有点像是 Costco， 它你要进去卖场跟停车场那种坡道，像是那种你要去推购物车的地方，但是后来就是没有做起来，所以你去走那边总车就是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空虚。
我对板桥那边的大楼还有印象，就是有一次因缘际会，然后就是帮别人可能停车，然后就去了原百楼下，原本那种集团公司附近周边楼下的一个停车场，但是你知道，通常不是 B1， 然后可能到 B3、B4 就差不多了，到 B7 耶，
那个超多，
然后它车道不是那种一直转下去那样转到 B7， 它是可以你直接可以直接到 B3， 或者你要直接到 B7 这种，
对。
然后我整个被吓疯，然后里面车都超级高级，然后就会觉得有钱人就是不一样。
但那也就是容积换算之后，就他们原本就是预定要释出一些公共空间，然后给大家就是振兴经济，但是后来就是
那边真的有贵贵的感觉。
对，但是就是空有贵贵感觉。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我那时候有想过，就是我如果真的住在那的话，我要去哪里找到我的生活所需，就是所谓的生活机能啊，所谓的生活机能，大家买房子的时候会看着生活机能。
确实。
然后我就发现，我还是要必须跑到府中啊，或者是黄石市场那边，
嗯，
就有点靠近哎、欸，我们郭爸爸的慈惠宫那边。
哦，郭爸爸慈惠宫，我知道。
对对对，就是、
欸、那还有那个好好吃生炒鱿鱼羹。
对啊，就是那边那边的那个生活机能主要还是围绕在附近的板桥车站或者是大圆柏、嗯、
交通比较方便。
对，但是如果你想要去吃一些便宜的小吃的话，其实你还是要移驾到就是慈惠宫。
还是只有我们喜欢吃便宜的小吃，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还不懂板桥人板桥
有
钱人的生活就搞不好他们动辄就是 mega 五十，然后或者享食天堂，
没有钱，
那我们就是哦没钱。那植美你嘞，你对于十二月的想象是什么？
就是一开，如果从小讲的话，就是我国小是读双语国小，就是那样美其名双语国小，然后就会有很多外师，然后很多国际的活动这样。到了十二月，学校就会开始装饰超多的，比如说在窗户上面喷那个白色的东西，你知道吗？
哦，我知道，就是很像要模仿那种雪花。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有图案这样子，然后有麋鹿的图案，然后教室门挂铃铛、花圈呐、啊，然后会有老师假扮圣诞老公公来发糖果，
嗯、
然后下课就狂播圣诞歌曲。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对十二月就是蛮有感，就是哎、欸，好像要圣诞节。然后那时候因为他现在冬天。没有那么冷了，以前冬天很冷，就可以很感受到十二月真的不一样。然后还有我以前读的英文补习班也是有外事的那种，然后也是狂放圣诞歌曲，又有老师假扮圣诞老公公，然后有一堆那个圣诞节的活动，所以小时候对于圣诞节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因为都是别人弄好的，但是就很有节日的气氛。然后现在长大了之后就是十二月就会觉得哦好冷哦，然后好想要有人
好想要有人依偎在一起。
我不知道怎么到了冬天，就是我是一个可以就是不用另一半也没关系，就是我真的觉得没关系的人，但是到了冬天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点进入发情期还是什么，
孤零零。
对，然后就很想要有一个人陪着，然后或是温暖你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欸、但我没有渴求什么爱情，但我就是只觉得
别人亮晶晶你是孤零零。
对，就会觉得啊真羡慕那种有另外一半的人。
可是你就是小时候感受到的节庆气氛不会有春节那样强烈吗？就是对我来说我们家是过春节，所以我会感受到节庆气氛其实最强烈其实是在春节的时候。
是你是来自于你家里的节庆氛围吗？
对对对，就我比较强感受到，因为我们家就是没有在过圣诞节、啊、我们家我爸妈不会买圣诞节礼物给我，然后我就是我的圣诞节礼物基本都是来自我各种场合的交换礼物。
哦，对啊，
然后那种礼物就是你收到不一定会开心，就还是有开心但是就是偏少。
嗯，
我真的是哎、欸，我之前国中的时候有换过一次交换礼物。
哦，我交换礼物真是噩梦。
你换过什么？
我换过，我记得有一年很让心准备，然后也是国小在补习班，就那个外语补习班。
嗯，
然后要交换礼物，然后很盛大，还去外面租场地哦。然后我很认真准备一个纸袋，我还写小卡片。然后我收到、那個，哎、
啊，你送什么？重点是你
我忘记了啦，但我有去挑，我跟我哥有去挑。
嗯，
然后我收到一双，不止一双吧，那种灰色的毛袜。是有用的，但是很丑，就你只能在家穿那种。然后因为小时候就是那种国外才会在家里穿很厚的那种袜子吧、然后我就收到想说干有个丑的什么东西啊。然后从那之后我再也不想玩交换礼物。然后我哥好像拿到就是盗版的 Lego
叫乐高、
啊、乐高、但我觉得那种还不错、啊、但是我收到袜子就我现在还是会穿的，所以我也不能说我很讨厌它。但从此之后我很
讨厌是交换礼物，
对，
就是你在准备的时候很精心的挑选，但收到的时候不是你想要，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失落感。虽然你知道他可能是用250的礼物换200的礼物，
对啊，但是就会干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很糟、
我懂。我之前收过最烂的礼物是我大一的时候，在我们 系上换的礼物。
大一
啊，然后我不能说，我不能说那个男生他有错，因为我还是我他后来就是有很愧疚的，然后补给了我一份礼物。虽然我
没有，他本来就是那样打算的，
但是我还是有，就是有一种，就是因为是我要求的，
好，
所以我有一种白嫖的心情。
好，
但反正那时候因为他原本要订的货，然后没有送到，所以呢他就去我们学校，就是北大后面黑森林不是有一些工地，然后他就去捡了一块石头。
合法的吗？
合法的。他就是去路边捡了一块石头，然后把它包装起来，然后那就是我抽到的时候我真的是大傻眼。虽然我知道那个重量不简单，就觉得那不是普通，
它是包的像石头形状还是有盒子装着，
我已经忘记了。但我只记得我拆开的时候我整个大傻眼。然后令我更意想不到的是，前一年有人做一样事情，他去工地捡了一块砖头。
这么有才，
虽然就是那个男生超级无敌抱歉，然后我还对他比了中指。
然后
我后来还有就是跟他要了另外一份礼物，然后他也有送我，但我还是会觉得有点白嫖，但是又有一点觉得石头是什么啦？
蛮有趣的，
石头是什么？
他后来有完成你的，就是
有，但是他还那时候还跟我说，不是，我真的就是礼物没有到，而且你这颗石头我还有洗过。
说有心了，有心了，
就太有心了。但是你就是会觉得说交换礼物石头，你猜到真的是
当下真的晴天霹雳，
笑到哭到笑哎。
好，那我们回到就是你说春节的感受，因为我说我节日的氛围就是由于圣诞节这种比较西式的，我通常都是来自于学校跟补习班的感受的。然后春节的话也有，但是因为其实春节跟圣诞节隔中间也隔蛮长一段时间吧，算也有一段时间。然后我家的就是我家过节其实不是那种你们家那种很盛大的盛装，就是那种摆很多桌。
对，我们家是那种就是其实只有十几个人吃，但是我们的菜就是会比人多，就可能有十八九道菜。
对，但我们都没有那么夸张，所以我们其实我从家里感受到的节日氛围其实很少。
那你对春节会有其他的就是不一样的节庆感受吗？因为补习班跟学校还是会说要春节要到啦，然后要怎么样吧。
但真的还好，我反而觉得圣诞节比较盛大，我从小就有这种感觉。就是大家更喜欢过圣诞节，
还是
年轻人，
还是因为就是春节就是卡在寒假，学校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那就是寒假，
就除了他让你感受到节庆氛围，就只有作文题目出我的春节的那种。
我
就写过那种。
我小时候那个寒假作业我真的是气到不行，他叫我做一个舞龙舞狮。
傻笑，这是幼稚园在做的事情吗？
没有，那是我们国小的作业，然后他就是要你就是去找一个喜饼盒，或是那种春节的那种礼盒的感觉，然后要你去做那个装饰，然后你就是那时候是低年级嘛，然后就是还是小小的很可爱，小只可爱的，然后你就要拿着那一个礼盒，就是被切一半的礼盒，然后放在你的脸前面，然后跟老师去巡回那个舞龙舞狮。
你要跟老师去巡回舞龙舞狮，
就类似就是你要跟大家展现说你做的舞龙舞狮。然后我就觉得 What the fuck，
你从过来就会觉得 What the fuck。
我从来就觉得，因为我的作业每次都拖到最后一天才开始写。
哦，你从小就这样？
对，我从小寒假作业就是拖到最后一天才开始写，边粘那个舞龙舞狮的眼睛，然后还有他那个头上旁边的须须。
哦，对，以前你们会那个吗？撕那个须须，就是
要
那种类似尼龙还是什么绳啊？
好像也不是尼龙，就是
要什么材质？
就算我们不是捏那个尼龙的，我们还是要撕那个色纸，然后就是假装那个狮子的须须。然后就觉得我现在在干嘛？
那我小时候也做过舞龙舞狮，因为我小时候住泰山，然后泰山的就是舞龙舞狮很有名。好，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泰山应该都知道舞龙舞狮很有名。就是他每年会办比赛，然后就是到处都看得到那舞龙舞狮的图案。然后你就是国小幼稚园的时候，大家应该一定都做过舞龙舞狮，然后就是要撕那个旁边的须须。然后我记得小时候好像就是你可能一条绳子这么宽，如果那么宽一个指节那么宽的话，然后你要可能我小时候都只撕成两半，但他会要求你撕成超级小，因为这样才有炸毛的效果。 所以那也算是一个微噩梦啊。所以对我来说春节就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可是如果你那这样你怎么还会去耶诞城？因为耶诞城就是一个大家都在那边抱来抱去，然后对着一些，
我小时候真的不这样觉得，
被灯饰捆绑的那个行道树拍照，
我以前真的没有这么觉得，就是以前都是我妈说要带我去的，然后那时候还也那时候很小就有了嘛，所以也不确定耶诞城带了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也那是板桥人的噩梦，
漂漂亮亮，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妈都是主要都是带我去大圆柏小圆柏那边逛，因为我家那时候很喜欢去板桥百货公司逛街，然后。就是只去逛那个，然后灯就是经过拍照啊，不会特别去跟人家人挤人，也不会去看表演，所以对我来说，上大学之后听到板桥人的哀嚎，就跟我想象中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欸，可是我觉得我对于耶诞城造成的一些乱象或是困扰，我觉得最多是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我高中也是在板桥读，
嗯，
然后那时候高中特别是。十二月有点算是段考前夕，
嗯，
因为它通常会开到一月，然后一月中或是一月初那不等，每年的情况不太一样，但是它通常会开到一月，然后就是在段考前夕的时候，我们会留下来，晚自习，
嗯，
那你就会看到那耶诞城在市民广场新北市政府的前面，然后它打的光居然会照到我们学校的天那个天空上。那个天空绿色的
教室里面
绿色的天空是怎样
它弄到教室里面
不会因为它是往天上照、
哦、
但那个天上照、
那個哦、它灯那边甩的时候会甩
对对对它就是会甩来甩去然后就甩到我们学校的那个天空上然后我就一打开然后原本想说晚自习好累我来看个星星吧现在是外星人要来了是不是现在外星人要来了那个红天上那个红色绿色到底是怎样
你不是说还有音乐也会吵
对然后因为我们学校离那个耶诞城实在是偏近，
嗯，
然后就晚自习的时候，我就已经很讨厌旁边的人，然后他在给我听什么，我没有歧视，就是任何就是听团的，但他真的是放得太大声，然后就是有那个草东的鼓声，已经让我很燥，然后
本来就很燥，
然后隔壁还有那个美秀的吉他声，
那可以放 Last Christmas 之类的。
我觉得我对那个歌曲没有歧视，因为我就是会自己朗朗上口那种，
我
就是唱到别人燥的那种。
我超爱。
但是就是自习室，大家应该要是安安静静的读书，然后隔壁听那个草东的鼓声，然后右边听美秀的吉他声，然后我耳朵还要再加一首圣诞歌，然后那个新北耶诞城他们就是放的歌，又是那种就是有点像偏向小孩子会听的那种儿歌，
嗯、对，
然后音频很高。就是儿童的那种儿歌都会音频偏高然后音高偏高、嗯、然后我就觉得
很活泼又很活泼
对然后我就觉得好燥哦所以我就只有那种晚自习的时候才会、哦、我真的觉得是新北耶诞城因为那时候还会塞车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哇操那个办耶诞城都比我妈赶我回家还要有用因为你为了要躲避那个车潮
确实你会自动自发
对
快早点回家
就你要嘛就四点下课就回家要嘛就那个
待到晚一点
待到晚一点的时候再回家但是你发现你待到晚一点的时候人也没有比较少你就会选择四点下课的时候就回家
冲回家可是今年那个耶诞城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乱象就可能看 D 卡上面你有看到吗
没有因为我都已经习惯
了、就是、有那个什么 free hug
嗯可是 free hug 是不是在其他地方摆就
没有，他是说，就是有很多，我不能这样讲他们，但就是一些年轻人，
嗯，
年轻人，然后就是一群，就比如像我们几个，然后全部一起去耶诞城、嗯，然后手机举 free hug， 然后也没有蒙眼，也没有什么，然后就是看，就是
然后
free hug 就没有那、
嗯有，
然后有时候会要 IG 或是搭讪之类
的。你说 free hug 的人被要 IG 还是
就是去抱的人被 free hug？
哦、可是我觉得 free hug 是不是应该说 free hug 是一个活动然后他不管在台湾的哪里办是不是都会有他们只是选择了一个人潮比较多
哦，
然后就是有点像你这样子哦，冬天没有人
有点啦
来个 free hug
我觉得有可能有一些某些精神被滥用某些精神啊，那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样
还是他们跟他们要 IG 其实是想说
安慰他是吗
对啊就既然你
怕你冬天冷那你要不要
加入我们 free hug 这样
有可能有可能那我们讲到12月要 就是想要有人抱，毕竟是要谈到谈恋爱的议题了。
但我觉得就是谈恋爱首先要选的，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大家最想问就是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
那你的择偶标准是？
我已经有啦。
没有，那你还是要讲啊。
我觉得你比较需要，你先，你先。
好，
毕竟重头戏我是可以浅浅带过的。
没有，我第一个对大家有疑问，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就是要交往这件事情是属于那种就是你喜欢然后就去跟人家告白然后就去交往，还是你会选择说，哎，我跟这个人可以在一起很久吗？我目标是一样的吗？然后才会去选择交往，就是真的进入到交往这一步。
嗯，我原本也是那种你就要喜欢再交往，你怎么会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心情然后去交往，就我原本其实是这样的心态。但我最近就是听到不一样的声音，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毕竟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做太大的改变。
哦，
我毕竟就是现在没有办法做太大的改变，所以这份希望就放在你身上啦。
好的，而且我之前还想到一个，就是呢，你看世界上人70几亿，然后你要遇到一个跟你喜欢的人，然后刚好那个人也喜欢你，其实超不容易，对吧？
确实，但是有时候就是一个缘分，
对，就是缘分。所以你遇到这个喜欢的人，是不是就要抓住机会跟他告白嘞？就我原本也是那种，就是应该要是男生告白啊，总是女生告白的这种人。但后来越长大，就越觉得说，哎，你要自己把握机会啊，怎么可以一直等着别人这样？
确实，
你有这种感觉吗？
有，但可是我一直都是我的经验都是我告白的。都是我主动
啊！你好好厉害哦！
就是我没有办法让我自己后悔
啊、哦！你好厉害！
但是我某方面我也觉得我自己是自私的，因为我只是为了让我自己不后悔，但是我没有太多的去踌躇，就是这个人的会不会有太多困扰？就我可能会想说，哎，我这样子做他会不会有一点困扰？但我更多的是不想要让我自己后悔。
我觉得我人生只有一次，就是接近我告白，就有点像我先坦白这样。那次我就已经觉得很不容易了。然后如果你像你这样直接告白，我真的无法想象。你是写情书还是什么？
有当面也有用就是文字的。
当面是你要怎么讲？你就直接说我喜欢你这样？
也没有，这个我们之后再谈。这个
何大粉，这个
就是像有些答案就是需要封存哈。就是需要封存一下。
这样就想到我国小的时候有一个男人喜欢我，然后我都不太知道他喜欢我、然后有一次因为我国小是有当过童军、然后晚上就要换装、下午就要换装，然后就要拿包包里面的东西，就捞一捞，里面有一张碎纸，就是很小大概不到一个指节这样的大小、然后我就想说，干，我书包里面怎么会有碎屑、纸的碎屑。然后我一翻过来把它丢掉，翻过来我喜欢你。
你他妈有点诚意吧。
然后这一次不止这一次，
他连个像样的卡片都不愿意给你。
对，那个男的还在我桌上也放一张，然后我本来也是手要把它拍掉，结果又是翻过来又是你喜欢吃什么，就是他一直在用那种很细，他就撕那个纸的最边边来跟我告白。
他想说他原本要告白一次啊，然后他这样可以分很多次啊，
这样谁会发现？我有拍掉，然后另外一个人捡起来。
没有
怎样，
不是啊，如果你把它集成一张就是它完整的纸的话，
没有，我感觉到都是右下角的纸。这都乱撕耶、
还是他其实上课太无聊，然后就开始撕一下。
也太乱了吧，我会翻开他课本、旁边全部都缺一张。他课本直接少二分之一。
很像
怪的，
很像那种路上发的 DM， 然后他就说，就是他右下角就不是就会写说，凭这个可以
换卷。对，其实是那个。反正我第一个择偶条件有一个，就是我会看这个人我可不可以跟他有未来，我看得到未来吗？那也可以，应该说我现在是这样想，就是我不想要浪费太多时间在一直找寻对的人。
但我觉得我前面就是讲的那种可以试试看的那个声音，是我最近听到，他就是说，你人生中很多事情，其实你都不能问别人去找到答案。那谈恋爱有点像是你跟这个人，然后他去踹看你的未来，
你能产生的化学反应。
对，就是你去踹看你们的未来，不只是化学反应，还有一些生活的体验跟态度。
真的，
那因为毕竟就是我觉得在华人社会，大家还是 很多会把家庭放成一个未来的计划吧，
嗯，
就你想要有什么样的家庭，不管是双薪单薪还是顶客还是有小孩有猫有狗，
嗯，
就是你都是一个生活的模式，
嗯，
然后他就是鼓励大家去交很多不一样的男朋友，然后去 try try 看你跟每个人不一样的生活态度，
嗯，
就不要怕说你今天交了第三个还是第四个，别人就会觉得说你很廉价，
oh.
你就不要害怕，你就努力的去尝试啊，不习惯的话没有关系，至少你 try 过，你 try 到一个年纪之后，你就会有不一样的体验，然后更知道说你怎么样生活适合你。
嗯，
就我最近听到哎，蛮不一样的声音，但我自己现在就是没有余力实现。
不要再说了，别再说了。我最近我看就是，我觉得那个部分有点，就是以前的人通常都是从最一开始没看到脸就直接结婚，
嗯，
到后来你可能认识，
或者是
相亲，然后就结婚，然后再就是
联谊，
然后你找到你喜欢，然后可能约会，然后交往，然后就结婚，后来就变得先认识。暧昧，然后交往，再结婚，就是多了一个暧昧。你有发现吗？以前人会爱有那么暧昧吗？就可能有书信的往来，或是就是，但是不会到真的很暧昧那么长吧？
还是有吧？就不然古人怎么会有那种，郎有情妹？
可那感觉都是自己，很多都是自己的脑补。
但我最直观的思考是，以前是那种很多那种先婚后爱。
哦，对对对对，有这种感觉。
然后现在感觉就是，你知道韩国现在很流行先打炮后交往，
你说婚前试车的概念吗？
没有，不只是婚前交往前试车，就我最直观是想到是，就是现在是啊，好像时代真的不太一样了。大家，
我们把这个部分聊到下一个部分。反正我觉得就是感觉我在想，暧昧这是有必要的吗？你觉得？
我自己是没有什么暧昧过，我就是超级直球、啊。
那你可以先交往，就是说好交往，然后再跟这个人开始相处，还是你一定要先相处，再跟这个人交往？
他妈的，现在就是
没有这样就感觉像是你有没有先了解过这个人，然后有没有那个名义在而已。那我现在觉得好像那不是很重要。
我现在就是我现在这一段就是有一点先交往后认识。
哦、
oh. ，然后只是刚好运气很好，认识之后觉得是合适的，就刚好前面
这真的很难耶、欸、
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这同时也是一个赌注啊。但我觉得先交往就是，先交往的好处就是，你会有那个有名分的那种感觉
哦， oh, 对，而且会比较，我觉得我自己会比较敢说出来有这段感情，
就是会比较踏实吧，
确实。
但是如果说要说这种的坏处，就是你得要经得起别人的舆论，
想说哎、欸，你怎么交过这么多男朋友，
对对对。我觉得我身边有蛮多女生，她们可能其实不是说那么的花心，
嗯，
但是因为她们交过很多人，然后就会被别人认为说哎、欸，你很会玩吼、
哦、
你是不是很会玩，海王海后、哦、就是那种感觉。但是就大家最直观的看到你，就是比如说同样的年纪，那这个人交过一两人，那这个人交过七八人，他就会觉得说那交过七八人的一定是比较花心、嗯、然后或者是甚至是比如说他接下来下一个暧昧对象，他就会不知道怎么坦白，因为他坦白是不是就那个暧昧对象就会觉得说
那、啊、你怎么交那么多，我是不是你的其中一条鱼。
对对对，那种感觉。
好吧，可以。
但我反而觉得就是愿意坦诚自己有这么多人的人，其实是相较来说可能是比较不容易的。
那如果真的你男朋友跟你说其实我前面还有八人呢、啊、
但我也
你心中会不会有一点波澜？
我觉得那个波澜是开心的、欸、
啊，
因为我就会觉得 yes 老娘不用讲那么多了。
哎、欸、对，
我就会觉得
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
我就会觉得既然都已经知道这种爱情的潜规则了，那我就不多说了。
对对，不用再我教了吧。
或者是就是我那种另外一种不玩，就是大家遇到前任问题，但我现在就是采取一个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的感觉。就我觉得这种前任就是很像潘朵拉的盒子，
确实
就你一打开，我是那种没有办法停止想象的人，所以我就会觉得、如果我打开我都知道是坏的话，那我就不要那个好奇心害死一条猫。
我反而可以接受，就只要他们没有不是那种 就是什么还爱着前任，心里还想着他，我都觉得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跟他说哎、欸，我们之前没有秘密，那就是不是他就会跟你分享说他们之间的点点滴滴、
啊、不要，
然后我就觉得 What the fuck，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就是有点眼力见的人应该不会讲那么，
我觉得就是要讲清楚说哎、欸，我想知道你之前就是比如说你之前遇过什么样的困难，但我没有想要听你们甜甜蜜蜜的时光，我没有想要知道这家餐厅你们到底有没有来过。
好啦，
是为了你好也为了他好嘛，他不讲你不生气，他你不生气他不受难。
好
我觉得是这样。
好，那这我可以接受。
好，第二点
我觉得第二点价值观非常重要。
怎样的价值观？
就是对于钱要花在哪里，对于钱的规划的这种价值观非常重要。比如说有分及时行乐型跟深谋远虑型，这种很常会发生冲突。而且我自己心里会很容易不平衡，就觉得啊 我好想要跟你一样及时行乐，但我又没办法，然后我不跟你及时行乐，是不是我们就没办法一起做很多事情？我会有这样的挣扎。
比如说花在你喜欢花钱花在哪里？
我喜欢花在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买房子买房地产，然后不要一直去买一些，比如说，我没有在抨击相机怎样，但是我不会特别花钱去买一台 CCD， 因为那种东西是通常你从家里就可以翻得到啊。如果你要买也可以，但是我觉得买那种超爆贵的，我就会觉得没有意义。我自己觉得，但每个媒材都有它存在意义，很怕被延上，但是就会觉得。有些
怎样叫贵？因为 CCD 有那种一两千块的，
因为 CCD 就已经是一个被时代淘汰过时的数位产品了。如果你要花跟现在，比如相机，如果你花超过5000块去买，我就觉得你是神经病。
嗯，有道理，
这合理吧？
我觉得有道理。
底片相机不谈，因为底片相机我自己很喜欢，但我自己是不会狠下心去买，因为我觉得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是我也很喜欢底片相机，或是比如说买超爆贵的耳机。
嗯，
比如像那个 Apple 出的那个，那叫什么
AirPods Pro，
不是耳罩式的。
哦，你说耳罩式的，
对，那个我就会觉得太贵，我觉得一定还有别的替代方案，我就不会。
可是万一这个人他每天就是只吃香博园的蒸蛋饭，然后每一餐都吃45块，他只是为了要买那个10000块的耳罩式耳机。
好，那这样就可以，因为他的钱是合理在分配的。如果他是那一直乱花钱，
比如说什么样叫乱花钱？
乱花钱就比如哦，我很讨，其实我这个人不会去买很多小吊饰，
嗯，
或是小玩偶，就是很喜欢挂在桌上一些零零口口的东西，或者一堆装饰品。哦，我个人是这样，对，我觉得我很不喜欢无用的东西，
装饰即是罪，
我没有这样说。然后我就会觉得，如果他一直花钱买这种东西，无意义的东西，然后未来也不会增值的东西，我就会觉得你在乱花钱。
哦，
好，可能这可能每个人喜欢不一样，
但我觉得对我来说，乱花钱的比较会像是。你买了但你只享受你花钱的那一瞬间，我就会觉得
我就觉得
就是如果你买了一个你不会用的东西，然后你只享受花钱那一瞬间，就大家的快感，购物的快感应该都是花钱那一瞬间，包括我自己都是，
嗯，
或者是领货拆货那一瞬间，
这我。
但是如果那个东西你只是为了那个快感的话，我就会觉得你在乱花钱。
好吧，这个也会，
就是
我好像没有遇，还不太会遇到这种人，坑我爸吧。
可是如果要说花钱的话，是不是也跟你的收入有关？就比如说有没有打工啊，然后他家里给他的零用钱是多少？
那我觉得他如果只赚，比如说他赚20000块，然后20000块全部拿，就是大部分全部拿去买他想要的东西，然后没有意义的东西，我就觉得这是乱花钱。就我希望他会价值观，其实那个就是他跟我一样有储蓄的观念，或是至少我们，
重点是储蓄吧。
对啊，储蓄的观念，然后跟我们有同一个目标，比如说买房子，那他是不是也应该要学着存钱？
哦，那我懂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应该会比较像是你希望他是有在物质上准备跟你一起的未来。
对，
就是你在他的生活分配中看得到
我的影子，
看得到，就是你看得到你的存在，而不是他就只是享受他自己
的娱
乐。对啊，就比如说储蓄，但你的储蓄其实是为了你们以后要做什么，不管是小型的旅行还是大型的规划。
对，而且比如说像买要你要你未来会想要买房子还是租房子，这就是一个蛮 就有人
重大的决定，
对，有人一辈子都想说那租房子就好，干嘛还要背房贷这样、嗯、我个人就是觉得那个有自己的房子才是自己的，
嗯嗯，
所以我 这就是不一样的观念，但是这也算是蛮重要的一个决定。
但对我来说我最在意的价值观其实是家庭，就是我之前有听过一句话，他是说相处久了只要是情人然后相处久了之后就会变家人，比较像是家人的模式。
嗯，
那他怎么对你的，他怎么对他自己的家人，可能就是他以后怎么对你的样子，
你未来的缩影。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加上我跟我家里的感情又很好、嗯、所以我就很在意说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看待我对于家庭时间的分配，就比如说我需要花一个六日然后跟我爸妈相处，所以他必须要去接受说我六日不能出来约会这样子。 嗯，但是有些人就不行，有些人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家庭聚会，或是你的家庭聚会这么真的有这么必要，一定要
比我重要吗？
对对对。所以我会比较在意说他跟我的家庭是不是相像的，我觉得这有一点点觉得门当户对是合理的
啊、哦，
就是同样类似的家境，或者是同样的家庭环境，你这个人处的会比较合得来，比较没有那么多困难。不是说不能相处啊，但是因为毕竟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家庭形态，不是说哎、欸，你是从什么样的家庭出来，你就一定要找什么样的家庭。
嗯，
只是对我的经验来说，我觉得找家庭境遇比较相似的人来说，对我来说会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也会观察他的跟家庭的互动状况？
我觉得是耶，因为我就是很在乎说他以后怎么对他的家人，
那
或者是他怎么对我的家人。
那你会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一个月然后都跟你出去，然后是然后没有跟你出去的时候他也都在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你发现他完全没有跟家人相处，你会跟他讲吗？你会说哎、欸，你怎么都没有跟你家人相处？
会我会问他说哎、欸，你这礼拜有要回家吗？
那万一他就说我就是不想回去啊，
我可能就会想要知道说哎、欸，为什么，就如果、這個、
那他说我就是单纯不想啊，我就是
没有没有，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他不想回去有他的理由，我可能不会觉得说特别奇怪或怎么样，但我会想要知道说他受过什么样的困难。
那万一他单纯很叛逆，
单纯很叛逆，他就是没有，就是想要深究他
为什么叛逆。
就是你要，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的行为，他的一个心情不会只发生在一个面向。嗯、就比如说，他就是不想，那他是不是不想上课，也只是不想要上课？他不想回家，是不是也只是不想回家？
对，那他如果他对他很善良友好的父母态度非常糟糕，就像青春期叛逆的那样的小孩，
我现在是没遇过了，
好吧。
但如果唯一遇过的话，可能是我妹。
那第二个，你的第二个择偶标准？
我第二个择偶标准是家庭观念嘛？
嗯。
然后第二个择偶标准，我觉得就是要跟有趣的人一起。
确实，我也喜欢有趣、幽默、有趣的人。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有趣才会有新鲜感。就如果一个人他就是超级 boring， 然后我没有办法，应该说我没有办法理解他在讲什么，或是他的兴趣为什么有他的热情。
那你霸道总裁不行？霸道总裁不幽默的霸道总裁这样可以？
我就没有很喜欢
女人去世去装水、
我就没有办法接受那种我没有办法接受闷骚型的，
我也没办法，很难打开。
讲啊，你讲啊，你为什么不讲？我就觉得很烦。所以我觉得幽默同时也是他爱分享，然后有他自己的自己的生活态度。
对啊，这也不会就是我们两个就是自己一直在那边讲，然后另外一半都不讲话。
对啊，我就觉得你讲话、啊、
你点回馈好吗？
你为什么已读不回？有时候甚至你不知道是不是不读不回。
那你喜欢话多的还是话少的？我喜欢话多一点的。
我也喜欢话多一点，
但有时候又希望他话少一点。
就我希望他跟我分享，
嗯，
我不希望只有我在分享，然后如果他的分享可以再多一点他自己的幽默，那然后我听得懂那就更好了，
这样也才听得下去。
对，就不然他每天都跟我讲说哎，今天微积分是什么那个，然后公式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个老师，
所以个性也很重要。
就我觉得要我听得懂他的笑话是什么，就如果他都是就如果像我妈那样子，就是每天都讲一些我笑不出来的人笑话，那我真的是也是没有办法。就他尴尬我可能也很尴尬，所以我就是希望我们谈话之间至少我笑得出声， 然后某个程度上就是幽默吧。
好，这蛮合理，我也会加一。
好，那我先讲我的第三个。第三个就是非常现实，我觉得我每天都要，我如果长时间要跟这个人相处的话，我不能对他的脸很反感。
你说一开始就要不反感，就你一开始会选择跟他要进一步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会选一个脸你看起来不反感的。
不能说选一个，但好像我可以选其他个。但反正就是我要觉得说他的脸是我看得顺眼。
哪一种是看不顺眼？
不是，就是有些人比如说那种浓眉，
浓眉压眼之类的，那种面相不好的，
就比如说眉毛真的是粗到一个我觉得很神奇，我就是会我就会没有办法集中在他想要分享什么事情，
就是看他眉毛，
我就会每天只想要看他说他的眉毛什么时候会连在一起啊。
好烂哦，
就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接受说啊，我要跟这个，就或者是啊，你想一下十年后十五年后，然后不一定要结婚，假如说我们同居好了，然后一个早晨第一缕阳光洒进来，然后你张开眼看到快要连起来的眉毛，
好不爽哦！
我的麦片嘞，我想要起床吃早餐了。
好烂、
喔，我没有想要就是继续享受这个清晨。
那我脸也
对啊，而且我觉得大家都是视觉动物吧，
确实。就是也没有说一定要挑帅，要看顺眼。
对，就是你至少要看得下去啊。之后可能你对于这个人的印象会随着你们相处之后有改变。
嗯哼，
就比如说你一开始觉得他有点害羞，后来发现他是个老色批，那可能那个就是对于这个脸的印象就会不一样。
对、啊，那我也觉得脸对脸的印象蛮重要。
对啊，但至少就是你要觉得说这个人是。你不会觉得他很丑，
但反正这个没有在我的里面，因为我会觉得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不管你的就是长得在就是好啦，就是你就是看得顺眼才会跟他在一起嘛，我自己是这样嘛，所以就是这个已经不在条件里面了。
可是
也没有要求他帅啊。
可是如果遇到网恋的那种欸，
你说我不看脸然后直接跟他网恋这样子，
类似
没有看过照片，
就
我不行欸。
或者是那种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先戴口罩，就是疫情后他拉下口罩，你发现，
可是我们会相处的好，一定会有那个原因吧？
就是他，比如说他跟一个帅哥在一起，然后他就说，要是跟这种帅哥在一起的话，我肯定三个月都不跟他吵架，
哦、
我肯定吵架不会想删他。
但是太帅会担心，就是容易被人家。
但我说，就是你跟他的相处，
我会觉得有点压力。因为我会觉得，如果另外一半比我就是好看很多，或是比我会打扮很多，我会觉得很有压力，我会觉得自己配不上他。
但如果你吵架的话，你会因此然后觉得说啊，算了，
不会，我吵架要直接大暴怒吗？就那个跟脸无关，我没看到他脸就对，
哦、
可以对他生气。
所以脸外貌对你来说
还好。
那你的最后一个是什么？
我最后一个呢，因为我从以前的时候就大家都会呛我没有男朋友这种事情，然后我就列了一张就是我的择偶标准表，我要来念哦。这是我国中的时候写在便利贴的，这样大家问我就拿一张便利贴给他看，37条择偶标准。现在开始。
你很像那个欸，钉在人家教堂门口说，这就是我的新论点，决斗吧。
我第一个我念超快哦，第一个皮肤不要太差，再来长得顺眼，然后健康体态，年上就是年纪要比我大，然后阳光运动型，然后霸道总裁，夸胡外冷内热。好，但这个已经太瞎，这个已经好，这个已经不，这个都不参考了。然后后来再来就是善良热情，有爱心，随和不挑毛病，有想法，夸胡对未来的想法。然后再是无不良习惯，乐观开朗，孝顺品性好，幽默不邋遢，不随便有心，不放弃课业，因为我遇过那种放弃课业的。然后不小气，他大气，这气不一样哦。有耐心，有世界观，专一，不中央空调，讲话不能太酸，因为我很玻璃。然后要有同理心，爱护地球，也要爱护动物。要体贴，不宅，因为我很喜欢出去玩。然后主动有话题，温暖，会做家事，会保护我，懂我，认真对我， EQ 比我高，有梦想，记录生活，人际关系不差，不要太依赖，价值观不偏差，有一定知识水准。再来最后一个最重要，按时刷牙。按时刷牙超重要吧。
那我问一个问题，
怎样？
那这个人图你什么？
图我跟上面都符合啊，我有按时刷牙，我爱地球跟动物吧。
我看你有不符合几项。
没有，前面是属于外形的那种，我没办法。
前面外形，看一下哦。不放弃学业，
我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来上课？
我有、啊。
大气，
我不够大气。
什么样大气是什么样的大气？
不小气。大气就是指他的
沉稳吗？
对人算是也不算沉稳，就是大气啦。
啊，有世界观是什么鬼？
就是你不能只活在你的小小世界，对小小世界，你要关心一下国际新闻啊！你不要都觉得台湾什么台湾 number one， 然后什么
啊？如果他觉得 America number one 怎么办？
如果他是美国人的话，我就觉得可以，但是就是不能太，
你觉得、就是那个、台湾不能 number one？ 然后
没有，那个延伸到就是他这个人是有没有一点自省能力，跟一些会不会去关注一些国际的事情啊，然后在乎一点别人的事情，不要那么说什么啊，非洲那么远，关我屁事，这种人就不行。
哦，你觉得他是需要有那个联合国的平等价值、人权价值？
对 ，SDGs 他都要看过，他
要强烈遵守 SDGs，
有没有？
然后啊，不宅嘞，
不宅就是不能太……
你有不宅吗？
我不宅啊，有一点点还可以。
去学上一集还在讲九九。
就是不能一直待在家里简居住那种
记录生活，
有我有，我超常发现的动态。
所以还会发现
没有，如果还有发现的动态，然后跟有意义的记录，比如说相片会保存起来，会拍照这种，然后会可能写日记，可能比较少难有人
记录生活的重要性的，
就是对未来会有那个反省啊，然后跟一些对未来的期许这样、哦、这很基本吧。
价值观不偏差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觉得5000块是小钱，两万块算什么这种。你应该说就算价值观跟我不是很合的这种，
就价值观要跟你差不多。
对，
那按时刷牙又是什么？
你想想看，你那个早晨第一缕阳光洒在脸上，然后他对着你微笑，然后那个嘴巴气这样。我不行啊。
可是他可能那要帮他买舌苔刷吧，
可是我还有那种，如果你要跟他有进一步的交流的时候，嘴巴我
用舌头打架。
没有啦，就是可能就是会比较靠近他脸的时候闻到那个口气，你不觉得心情很差吗？整个都解，就都很解。
可那不一定是按时刷牙可以解决的吧？
那他的牙周病还是去看牙医啊。
好，
这很合理啊，我觉得我要求的都非常合理。
OK，
会做家事也很重要、啊。
我们完全找到直美为什么交不到男朋友的，
没有，这很基本。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他说你要求的都是很基本的东西，所以不是很过分。
那他为什么还没帮你找到？
我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讲完择偶标准，我们刚才说嘛，就是遇到在71人口中遇到有一个就是符合你的标准，然后你又真心喜欢的人。就是图一个缘分，缘分怎么来？
很多人都会去拜月老吧。就是我上大学之后，至少身边蛮多人都会主动提说要去拜月老。以前可能都是玩笑话，现在真的大家真的都会去拜月老。
大家突然有危机感。我们是可以先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听到
好
月老庙，其实还有不太一样，不是有点像是不会像是妈祖就是求平安。
嗯，
然后每一间妈祖都是求平安这样子，
嗯，而且擅长的事情不一样，
对对对。但是月老我们听到是不同的月老他们擅长的缘分也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我先讲我的，我体会到我那时候去龙山寺的月老，那算不算月老没有，那叫龙山，就龙山寺，然后里面有月老，然后是蛮有名的、嗯、然后我那时候听说就是主要最主要的我听到的是说可以斩烂桃花，然后我真的觉得超级有用，就是我那时候刚去完隔壁桌直接分手。所以我跟你讲，我现在带朋友去我都会说你确定你要进去吼，你确定吗？你有确定你想要斩掉这段桃花？所以我不能确定它是好还是坏， 但有可能他是坏的就会被斩掉，你就要单身咯，然后大家都不敢进去。
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是坏的话为什么不进去？
就有时候就像可能我以前也会不敢进去，就会觉得说我很珍惜这段感情，我不想要，我知道他不好，对我不好，但是我不想要，
还不想要断舍离。
对，还不想要断舍离的时候我就不会走进去。
那我问你，你当时候有你是直接走进去月老面前吗？
没有。哎、欸，对、欸、我直接走进去
大不敬啊。
没有，我有大概拜一下，但是我就大概就是很快 run 一下然后直接走到前面。
哦，因为龙山寺其实拜的是观音，
嗯，
然后如果你要去拜其他的其他的神明的话，其实你要先去跟这个庙的主神
拜码头，
就是先给他打个招呼嘛。
嗯，
就有点像是你去你同学家，虽然你是去找你同学，但你还是要先跟他爸妈说一声叔叔阿姨好，
对对对
的那种感觉啦。但我自己也是去拜楼三四，然后那时候也是有一个烂到哭的桃花，然后那个烂到哭的桃花就是我一整个被惊吓到，
嗯，
就是他有点攻势太猛，然后我有点被惊吓到。
你说烂的公式吗？
就是他已经有在 touch 我，但是我还没有，我不觉得我跟他的关系有到可以 touch 的这样。
哦哦哦哦，
这只是也不是
说进度太快吗？对你来说，
也不是，这我没有想要跟他有进度啊。
Oh,
然后他直接把那个进度条推到满，
啊、
oh, ，觉得很不舒服。所以那时候刚好因缘机会，我们家有去龙山寺拜拜，然后我就有想到说，哎，就是大家说，哎，月老有点灵验，然后我就有去求了一下，而且我爸妈那时候还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家都是哎去寻过一遍，比如说文昌帝君去拜一下，就文昌帝君可能会拜比较久，因为那时候可能要考试，
嗯，
但我那时候就在月老听得非常的久，人家说我真的不喜欢这男的，拜托你，就是。让他离得我越来越远就好。
嗯，
那但是也很神奇，就是我拜完之后他就很快也是就不见了，虽然他好像是去祸害下一个女孩，
但至少远离你了。
对，但至少远离我了，希望那女孩也有来拜拜。
蛮神奇，
虽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啦，
但我真的觉得蛮灵，算灵验，蛮快速有效果，
确实蛮有效率的。
你还有听说哪间？
我还有听说台中的乐成宫，
他主要是拜月老不是？
哎、欸，我不清楚
啊、哦，
但我知道他拜的是交往的那种缘分。但如果你想要再更近一阶的话，我记得拜正缘，就是拜姻缘最灵验的应该是霞海，
嗯，
应该还有其他间，但我听到是霞海城隍庙大道城的那一间。
我有听说有人去拜然后马上就脱单，那这很悬耶。
可是我觉得霞海就是最灵验的是大家都说交到那一任就会是你求来那一任就会是跟你结婚的那一任，
要求不能乱拜。
所以我同学就是我觉得他们要去拜说哎、欸，那霞海就听说很灵验，可以帮你找到很棒的那个缘分，我说你确定吗？你想要结婚了吗？你想要结婚了吗？你想要结婚了吗？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可能再大一点吧，我也会想要去霞海城隍庙看看。
不先去乐成宫吗？
还好，我想要直接进度跳到结婚，这样比较快，不结也可以，就是至少直接遇到正缘，不要再遇到什么烂桃花，这就可以。
搞不好正缘也有很多段，
真的？
对啊，像有人不是也是有些人就是有正缘，但是他可能有我其实不是很清楚，但我就觉得说你结婚又不是一个终点，好像不能以结婚来判断是不是这个人正缘，不然你想就是
你说还会离婚？
对啊，还是会离婚啊，或者是有些人就是好好的在一起一辈子，但是他们都是情侣，
嗯，
他们不会是夫妻，但他们就是相处的好好的，
那这样也算是正缘、
哦、对啊，好像也不能说哎、欸，我要结婚那我就先去拜一个正缘，搞不好你的正缘是你以后结婚离婚之后遇到的下一个，我觉得就是是蛮多可能的啦。
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分享一下
最近上个礼拜吧，2023的妈妈，
你说韩国那个音乐那个吗？
不是不是不是，对对对，是那个韩国的妈妈的颁奖典礼。但我想要分享的是，我觉得今年最大的就是抱奖项回家的是 New Jeans， 是吧？
哦，他有得奖，但他没有去妈妈。
对，可是他抱走蛮多奖项，包括年度歌曲，然后年度最佳女团，
嗯哼，
就不是表演女团，表演女团另有他人，但最佳女团，然后年度歌曲，就是一些大奖都被 New Jeans 抱走，
嗯，那我觉得合理。
然后 New Jeans 的歌曲呢，通常都是一些大家其实不太知道为什么会出现的英文字母。
哦，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有请植美帮我们唱一下 ETA，
What's your ETA? What's your ETA? ETA
是什么？
所以你不知道，你那时候不知道 ETA， 你是得奖之后看到那个，你不知道 ETA 是什么？
就我那时候就去查说 New Jeans 到底是何方神圣？
嗯，
然后我就去查说，哎 ，ETA 是什么 ？ETA 是我们前几年台湾淘汰掉那个收费，
就我一开始也想说，还是 ETC ETEC 这样，
还是那个古埃在讲的那个 ETF，
就是 ETA
是什么？
我后来那时候刚他们刚出的时候，我也想说 ETA 是什么啊哥，然后我后来去查 ETA 就是预计到达时间，
它是全名是什么 ？Estimated time of arrival， 应该是吧？反正就是。估计到达的时间，
对，就是那里。所以你对 ETA 这个，
而且我对 ETA 就是，我对 New Jeans 还有一个小小的联想。我昨天有跟我妹讲过，但是我觉得这一段不一定好笑，所以你再斟酌你要不要剪辑。
好，
就是我觉得 New Jeans 他们的歌曲有一个特色，就他们就会一直重复同一句话，
比较洗脑那种。
对。然后一直重复某一句话，而且那个句话他们通常不会像有些是用音量然后去带出它的音高，他们通常都是那种正常唱或者是那种
念经式，最近
很流行念经式，对对对，念经式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像我妈在碎念叫我起床。
我一开始也超不能理解，就是我那时候刚听到 attention， 你知道你有听过 attention， 他们 attention 重复好几次，然后我就想说后来就被洗脑，然后你就很爱。你记得那个凯莉·杰弗森有出过一首 I Really Like You 吗？然后那首歌50-60次 Really，
嗯嗯，
就以前听也会觉得有点，
但是他们是念经式，就是一句话一句话重复，就以前比较像是一个字，但他们是就是一句话，我没有到很就是很喜欢他们，就可能跟他们就是韩国 K-pop 的那种电音式的曲风有关系。
好吧，你可能比较喜欢听。
就是
欧美的，
或者是那种比较乐器、比较纯乐器的， oh. 像韩国的我还是有听。然后像那个《A Walk》，然后就是反正那是一首还蛮 chill 的歌曲。然后它是只有吉他，
跟我们可以做一期歌单分享。
可以可以，就是像那种还是会听，但是因为我觉得 K-pop 大家比较吃的是，那个舞台的张力，
有就表演这个
表
演
对
表
演的形式，
包括唱歌、跳舞、表情。动作什么？
对对对，就是那个全方位的管理。对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歌好像只是唤醒大家想要去看舞台的，一种媒介。它好像不太算是一个歌曲的行销。
嗯，
就它的歌曲一定还是有它的创意跟创作的元素在，但是我觉得它没有，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音乐。
哦，
他比较不是我偏好的那种音乐，
可能我已经是老 K-pop 人，老 K-pop 人非常的习惯，
就是如果你听音乐的话，应该还是会有那种想要看他的舞台，而不是纯听他的音乐。
对，
但对我来说，如果我只是纯听音乐的人的话，我就没有到那么喜欢 K-pop 的音乐。
我很爱
分享一个，
好，你还要
就是除了 ETA 之外，今年秋冬最热门的一个词。大家都会把咖啡色说
奶茶色，
不是，你没有听过
我老了吗？
今年秋冬呢，大家还很流行一个词梅拉德，
我真的超不能理解，小红书疯狂有一堆，
因为 我是不看小红书的人，
嗯，
然后但是我会逛虾皮，
嗯，
比如说虾皮就会有，我就想说咖啡色，我要的咖啡色在哪里，然后那个就是购物车的选项就会出现梅拉德，
我想说梅拉德是啥，
哪招哪位，
哪招我的咖啡色呢？
你知道梅拉德或是梅拉德这个词的来源什么吗？它就是台湾比较常用的是梅纳反应，它就是通常就是你吃牛排在煎的时候会产生的一个反应，那个比较化学，我很非常有点难解释。
我后来有去查，就是、嗯、其实就是当食物加热的时候，然后会出现那个焦黑色的感觉，然后是比如说是焦黑色、咖啡色，然后棕色那种，然后会出现那样的化学反应。然后台湾的翻译是叫梅纳反应，
嗯，
但是在大陆那边会叫梅拉德，
嗯，
所以小红书上就出了。今年秋冬就
一堆
突然出现很多梅拉德、
梅拉德妆容、梅拉德风穿搭、梅拉德口红什么之类，一大堆。
我就会想说，你要把你自己的脸拿去煎盘子上面探一探就好了。
然后就一直疯狂出现这个。你对这个词的想法是？
我会觉得没有那么直观，可能是因为是从对岸来的，或者是它原本就是从化学来的，就不会像奶茶色。
我觉得有点 too over 了，已经太。就是为了创造像多巴胺的那种感觉，就是创造了一个词出来，然后全部大家全部都用这个词，然后来形容这些东西，然后我就会觉得，对，就跟你讲一样，很不直观。
对，我就会觉得很不直观，因为像比如说，之前奶茶色已经是我可以接受的，
奶茶色我也觉得我快不能接受了，
就是一个它是一个限度，因为它就是在讲说，浅咖啡色，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奶茶它通常都是浅咖啡色的，那这样子我还可以接受。但是像比如说像多巴胺，其实指的是那种颜色很鲜艳，然后可以激起你的心中就是看起来会觉得比较欢快，然后比较活泼的颜色。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还行，但是梅拉德就是可能是因为它是翻译，它本来就是翻译。
嗯，
然后它特别用选美丽的美，
嗯，
然后拉是。哆瑞咪发嗦拉的那个拉，
嗯，
然后德是德国德，就是看起来有一种异国风情，
被套了一层滤镜的感觉。
对，它的用字，它的翻译用字就会套了一层滤镜，然后就觉得，哈，
我觉得商人的手段，我已经看破了。
好，那你这周的本周生活想要分享什么？
我本周呢，就是我上礼拜六去做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去台艺大当领演，虽然这件事情非常小，但是呢，就是我。这几周生活里面最有趣的一个部分，对，就是蛮跳脱自己的舒适圈哦。还有我最近很爱看《The Do Do Man》，你知道《The Do Do Man》吗？
嗯，我被你推到已经，我已经知道了。
对，就是两个男生，然后他们以前就是小时候在国外生活，然后后来现在后来都成为那种很高阶的工作的，就一个是精算师，一个是苹果工程师，但后来选择辞掉工作，然后回来台湾拍 YouTube， 然后就觉得。他们的影片很正向，就我蛮喜欢的，推荐大家去看。我最近很爱看的一个 YouTube， 然后他们讲话声音很好听。他们也有 Podcast， 可以邀请我们吗？
掐指一算，目前还没有看到机会。
我还没有看到希望。
那你觉得台艺大带给你的新的，就是这一周的影响是什么？
新的影响就是感觉学艺术的人看起来都好累哦。
就是他们看起来眼圈，
对对对，
眼圈都快要掉到鼻孔，
因为进去不知道要走哪边，然后我跟我朋友就这边晃，然后就想问人家说，这栋大楼在哪里？不敢问，路过了好多个人，我们都不敢问，因为看起来都快死了。然后我觉得就是看到不一样的学系在做不一样的事情，蛮有趣，我自己觉得蛮很新奇。
特别是哪一件事情？
比如像。就像我以前去过片场，但是每个片场会用到的器材不一样，尤其他们这次是用那种底片，像底片拍的影片，所以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种东西。然后还有烟机啊，什么场景的布置啊，大家的人员规划，就每个剧组也都不一样，所以就觉得很有趣。
那你有想要再进一步，就是在当他们的领演，还是怎么样啊？
没有，就是旁观者，然后这样看，觉得大家很有趣，这样。
确实，我之前也有就是去看过我其他系的同学在上课或什么的。
哦，对，我也很喜欢去看人家上课。
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不同的声音是有原因的。就大家一样都是高中上来，但是你会因为你的大学科系读的不太一样，
对啊，大学
然后被培养成不一样的思考方式。
哦，对对对，这的确。
像哎，我同学就说他们是法律系的教授，然后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评论啊或价值观。然后我就说，可是那这样子法律系的教授是不是比较好当？因为他们其实不太会需要做什么样的实验，因为他们实验有可能会是违反伦理道德，就是毕竟这种比较社会，你需要有人去帮你做实验的话，那可能就会违反到伦理道德。
对，
所以比较不可能会去做，
会被讨论，会被
对，或者是这种的访谈调查会比较不容易实现。就是他们如果是写论文的话，他们可能只停在参考资料，他们并不会进到实际数据分析、资料分析那种。然后我就说，哎，那这样子是不是法律系的教授比较轻松嘛？因为他们可以跳过那个实验阶段，然后他们可以一直不断的产出他们的论文。或者他们的发表，因为他们不用预留那个做实验的时间，或者做调查那一段时间。然后他就说他自己我觉得因为法律系的限制吧，所以就无可厚非啦。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他们只停在纸上谈兵而已
哦，
因为毕竟他们没有去实际做过调
查，比较理论型，没有实做，
对，
实做，
所以他们就常常看到有人就是批评他们说他们只停留在理论。但法律本来就是一门理论，比较理论派的，
就跟社会学一样。
对，但社会学可能他们的应用会是在政策上，然后法律就是要真的实行过后他们才会比较知道说缺失在哪里。我就觉得看别的系工作也是蛮有趣的。好的，那今天就是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关注我们北大不好意思电台，还有追踪我们的 IG 跟脸书 NTPViewVoice。 女大不装流，下次见，拜拜。